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我们又有一次的机会，领受神给我们生命的气息，来到教会，来敬拜，来聆听主的道，来奉献，一起赞美，一起同工啊，一起搬椅子，一起关窗，一起来，一起回家，一起祈祷，我们看见彼此啊。这个五月的春天啊，会堂要把这个踪影架出去是吧？啊 ，In wunderschön Monat Mai 啊，这是伯伯舒曼诗人之恋的第一首诗歌，非常棒，请各位回家听啊，在美丽阳光浪漫的五月啊，我们万般不舍的。啊，把我们的黄金女孩啊，含着泪把她送出去啊。那星期五欢迎大家来这个参加婚礼是吗？啊，那么本老哥也会来参一脚啊，我们还会再见。好，在我们一起分享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一起再来祷告好吗？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行。帮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一个柔软的心，能够听懂主的话，帮助我这个讲的，也帮助每一位听的人，我们一起再一次的恳求你，将你福音的真理借着你圣灵的感动跟帮助，让我们能够理解，能够吸收，能够深深的来相信。主，你在我们当中行，我们仰望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各位，你都知道，我2009年到现在很多年的时间，跟各位大概每一个月有一次的分享，你会发现，我都希望我这一次的讲题跟上一次的讲题，或者是一季的讲题，甚至更长的时间的讲题，都有一些连带的关系。啊，那这个关系呢，使我们我个人的一点浅见跟一些感动，是能够使我们在讲台的信息上面能够有一些的关联性。啊，我们分享过一些书卷，一张一张的讲解，那么我们也分享过一些重要的主题。这一几个月，我们是特别注重在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我们为我们舍身流血。这样的一路走来的中间发生的事情，我们要借由在他受难的这个历史中，我们要来学一点功课。各位，我们在前三个月的讲题提过耶稣在十字架之前的工作，他曾经为他的门徒洗脚，对吗？大家还记得哈？我们要接受上帝对我们的服侍，就好像我们每个人小的时候接受神对我们的扶持帮助。你先接受，你不要先做什么别的事，你先接受神对你的侍奉，因而怎么样，你得着力量能够侍奉神，能够侍奉人，走你人生艰难的道路，福音的道路啊。他也在后来的圣餐中间将他自己的身体赐给我们，借着圣礼圣餐礼啊，这个可看见的福音，让我们能够享受与他这个合一，在灵里合一，与神和好，借由他的剥开的身体，我们再一次领受他身体所带给我们的那个赦免、保险、洗净，透过我们吃主、喝主这个动作，领受看得见的福音。所以圣餐礼是很重要的圣礼啊！借着这个圣礼帮助我们，之后他们一行人到科西玛丽园去祈祷，是吧？在那个祷告中间，他感受到他生命的脆弱无助，在那个极端痛苦的情况下面，他的门徒虽然在他的旁边陪着他，可是每一个人都睡着了。弟兄姐妹，我上一次的信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向他 生命的克西玛尼园，你必须抓紧上帝，否则你一定会在这个世界的洪流中迷失，或者这个世界的痛苦会将你击倒。克西玛尼园的经历非常的重要，耶稣把他的门徒带在旁边，表示他不要一个人面对这个生命的处境。这个就是教会，即使教会还在沉睡，教会还在软弱，教会还在退步中，耶稣仍然把他的门徒摆在中间。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不要小看你的教会生活。连耶稣在面对他生命最艰难最黑暗这个晚上的克西玛尼园的祈祷，他都还把他最软弱的门徒们摆在边上，看他软弱的处境，他从那个中间站起来。有一个门徒卖他了，那个人叫做加略人犹大。今天我们的场景就要到这个地方。我们后来知道耶稣受该亚法的审判，这是我们上个月的主题。在祭司长宗教领袖的面前，在犹太人这个群众的面前，最后由世界的道德审判，由这个宗教领袖所扮演的道德律法这三个方面击杀了耶稣。耶稣在这一群人中间站立，完全没有说任何的话。今天我们会看见他在比拉多面前，在控告他的人的面前没有说多少，只说了一句话，我是犹太人的王。上一次他说我是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今天他说我是这个世界要做王的那个犹太人的王，我来这个世界要拯救世人。三个方面杀害了耶稣：宗教杀了耶稣，宗教的虚伪杀了耶稣。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群基督徒一定不要变成宗教徒。第二，世界上的人把他杀了，世界上的人乱哄哄的乱指控，随便的论断上帝的儿子，把他送上了十字架，完全没有道理的。这也是你生活身为基督徒将来必定的处境，这个世界要控告你。再来就是以宗教领袖为主的属灵表演，一群应该最侍奉最爱上帝最了解神话语的人，最应该传福音帮助人爱人，把福音拯救的信息告诉人的这一群人，他表演属灵。我们记得那个该亚法把他身上的袍子，祭司的袍是不能随便撕裂的，把他撕裂，他说你这个叫耶稣的人竟然说了健忘的话。什么健忘的话？他说你竟然承认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我们还要有别的律法吗？把他杀了吧。这就是教会宗教里面的表演最恶心的地方。我上次用这一段经文警告了各位，你的教会信仰生活千万不要装假，千万不要自以为神自以为义论断你的弟兄跟姐妹。今天我们场景到了下一部分，把这个耶稣拉到罗马当时的一个省长叫做比拉多。刚才我们的使徒信经有没有读到那一段，在什么底手下受难？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这个人被记在使徒信经里面，永远的遭人唾骂，是一个罗马人。但这个罗马人并不是一个非常差的人，他晓得罗马的法律，他晓得罗马的公义，他晓得这个世界的普遍价值，可是他竟然没有办法认识上帝，这是他的最悲哀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这段历史，当耶稣被这一群人文士祭司长老，被这一群犹太的群众压到当时的比拉多，白天天亮了，黑暗做一些肮脏污秽的事情，把上帝的儿子要押解到比拉多那边去审判的时候，旁边有两个小人物，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一个人叫做犹大， 一个人就是我们熟知的彼得弟兄，这两个人要结合今天的比拉多，我们要来思想一下。我们先来看看犹大。犹大是谁？犹大是耶稣基督亲自拣选的一个门徒，圣经常常喜欢用他的名字叫做加略人犹大。加略人，加略可能是他出生的地方，或者是他的父亲的名字叫加略。加略人犹大，这一个称呼给所有做父母的弟兄姐妹一个警告：当你没有把你的孩子带到神面前的时候，你的名字被记在圣经里面的时候，就是你没有把你的儿子犹大教好的那个加略人。圣经把加略人放出来告诉我们，这一个家是一个不敬虔的家族。好，我们来看看犹大的堕落。当这一群人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那个地方的时候，为什么这一群人可以抓到耶稣呢？因为之前在克西马尼园耶稣祷告的时候，犹太人借着犹大把耶稣卖掉的那个记号，在克西马尼园让我们看见耶稣是谁。他因为贪财，他因为贪心出卖了他的老师。这个犹大非常的令人难以想象。这个犹大是主亲自拣选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特别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上帝拣选你，给你机会，上帝拣选你，让你成为他的儿女，上帝拣选你，要你相信他，要你真实的相信他，上帝给你一切的恩典，你要在这个自由里面要回应决定相信耶稣。你不要因为钱财贪心迷惑了你的心。这个犹大就是一个贪心出卖上帝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撒旦进到他的心，在马太福音第27章3-10节的地方，在马太，在其他福音书都告诉我们，这一个犹大在随时跟随耶稣的同时，都一直在想着一个事情，就是我很喜欢钱，我很喜欢钱，我很要钱。弟兄姐妹，金钱不是一个罪恶，可是当金钱成为你的偶像，取代了你应该相信应该爱的上帝的时候，他就把你抓住了。这就是偶像的厉害。犹大被金钱，被他的贪心掳掠。圣经说撒旦就进到他的心里。我们来看一看马太福音的第27章，好吗？你有圣经吗？3-10节，大家有没有这一段经文？好，我们来看看，当犹大卖耶稣，犹太人把耶稣解到大祭司那里审判，要把他处死，现在送到比拉多那里之前，犹大怎么反应？大家来看第3节到第10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窑库的1块钱，要为埋葬外乡人，所以那1块钱至今还在血边。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那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1块钱，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谢谢。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犹大的结局。 犹大自杀。亲爱的弟兄姐妹，犹大的悲剧正正在这里彻底的彰显出来。自杀，什么是自杀？自杀就是一个人到了绝望的一个地步，他不能再走下去了，他宁愿以自己用自己来杀自己的这个动作来逃避那个绝望所带来的恐怖。自杀之所以恐怖是在这个地方，不是死本身的可怕，是那个绝望大到一个地步，我必须用死来逃避我面对那个绝望的处境。亲爱的弟兄姐妹，之前这个人用30两银子卖掉他的老师，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群人竟然，我把他出卖了，竟然要把他杀死。他的什么发现？他的良心发现，他的道德律例在他的心里控告他，你这个人啊，竟然把你的老师卖掉，这个老师现在那些人要把他杀了。他突然发现他的出卖跟他原来的设想可能不一样。我们从这一段经文的描写发现，犹大不是一个这么糟糕的人。他虽然贪财，他出卖他的老师，但是他没有想到竟然这些人要把他处以到死地的那个地步。他突然他的良心发现，所以他把他最爱的钱财，这个30两银子可能是他一年的工资，当时是一个很多的这个钱，他把他怎么样？你看他的动作相当的不错，相当的良善，他把这个钱退回去，退回给谁？那些用30两收买他的人。退回去，他说我怎么样，我做了不对的事情，我很后悔。弟兄姐妹，到这里这个人做的都非常好，可是你会发现这一个犹大他找错人后悔了。他找谁后悔？他找那个与他一起勾结的罪人后悔。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能做这个事情，这个跟你一起勾结的人他赦免不了你。你看犹太人的反应是什么？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你的事情，我连这个钱都不要了。所以你一旦被钱财贪心罪恶所捆绑的时候，你到那个罪的泉源去寻找救赎，你是白走一趟。犹大的悲剧就在这里彻底的展现出来，他人生的绝境竟然没有去寻找耶稣。你能想象这个人的可怜吗？他3年多的时间天天跟他的老师在一起，接受他老师的帮助，看他老师传福音，看这个老师行神迹，看这个老师医治医病赶鬼安慰别人，甚至为他洗脚，甚至把钱交给他去买东西。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60节到71节那里，耶稣那里说，他从起初就知道这个人不信他。问题就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来教会，你要真正的相信耶稣。你有软弱，你有疑惑，你有失败，这是必然的事情，你我都一样。但是你如果不信，你就是可能的第二个犹大吧。非常的惊人的一个悲剧的一个人物，在圣经里面这样亲近上帝儿子的人，我相信耶稣拥抱过他，我相信主给他很多的机会，在主圣餐的时候，在洗脚的时候，在科西马林园的时候，他说，朋友，你要做的事情去做吧。还提醒他，朋友，是不是你不要做这个事啊。在圣餐的时候，约翰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耶稣说，谁要出卖我呢？就是那个跟我一起拿饼的那一个人。他把那个饼放在盘子里递给犹大，犹大说，主啊，是我吗？耶稣说，是，你要做的事情就去做吧。他是在提醒他，几次的机会，3年的机会，天天听到，天天布道，天天看主的工作，圣经告诉我们他不信。 你看这个人能够刚硬到这个地步，你看这一个人钱财贪心能够迷惑他到这样一个地步，你说可不可怕？弟兄姐妹，与主同行不是耶稣在我的边上，你的身心灵都要投进去，否则耶稣在你边上，你还是那个魔鬼，你身上摆满了十字架，那个鬼一样住进来。你的身上有电子版圣经，有文本的圣经，你背包上面是圣经，你所有的生活里面充满上帝的话没有用，这些东西你必须以信心来承接。犹大的悲剧，你说没有犹大耶稣就死不了，我常听到这种话，没有这种事。弟兄姐妹，耶稣之所以被犹大钉在十字架上面，不是因为犹大这个人的功劳，犹大就是你跟我，犹大就是你我的象征，我们这个人的性格的心灵深处就分享了犹大的性格。我们都曾经不信，不信的恶果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他自己选择了一个灭亡的道路。上帝把福音给你，但是你没有选择。因此圣经用一个非常截然不同于这个世界逻辑的一个圣经的真理啊，他就说上帝预定你成为一个灭亡的人。为什么预定？因为你自己决定了你不要，所以上帝知道你不要，他预定你成为一个灭亡的人。那么如果你知道这样的真理的可怕，你说神啊我要，他就给你了。犹大很可惜，找错人悔改，他应该回来找他的主耶稣，他放弃。因此那块地方他的银子没有帮助他，他的银子没有满足他，他的三十两银子成为他自己的坟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里有一些人可能喜欢做这个做那个，我请你要注意，你的钱财不要迷惑你，你对生命的追求享受不要过度。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都不是非常富有，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你要为你的生活很辛苦的在那里拼命，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上帝让大部分的人都不太富有，省得这些富有享受这些舒服成为你的偶像，到最后通通变成犹大。所以我觉得上帝非常爱我们，没有让我们非常的贫穷，但是也没有让我们非常的富有，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这是我看犹大生平的一个小小的领受。犹大的不幸造成了他的灭亡。同样的门徒，耶稣站在中间，犹大几次灭亡了。另外一边是谁？就是我们的彼得 Petrus。 这个人可爱，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样来说彼得的。在路加福音的第22章，大家你有圣经吗？路加福音啊，你知道我非常喜欢跟弟兄姐妹一起翻圣经啊，这个动作现在很少，现在都是滑圣经啊，圣经不可以用滑的啊，油滑不要啊，翻啊，不要滑啊。但开玩笑，你有滑也不错啊，但是因为你那个手机会没电，哎，没电圣经没了，圣经不会没了，圣经有的啊，那拿这个啊，来，路加福音的第22章，好吗？我们一起来看，耶稣跟彼得，你知道彼得有几次不认主啊？大家都知道，三次不认，三次啊，啊，三次啊，我们来看看22章的第31节。到34节这个地方，耶稣已经知道了这个22章，好吗？31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你看到没有？啊，慢一点没关系啊。31节到34节，我们一起来念，请。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叫，你要三次说不认我。好，34节这里，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已经先告诉他了，你会三次不认我，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是因为撒旦要得着你。刚才我们谈犹大的时候，我们说犹大跟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当他一起领用那个圣餐，那一个点撒旦彻底的进到他的心里。这里耶稣说，你会不认我，因为撒旦想要得着你，但是我会为你祈求，让你能够继续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信靠上帝，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不是你的决定。你之所以，我之所以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纯然是耶稣基督主动的工作，三位一体上帝主动的工作。否则我们按照这一节经文来讲，撒旦已经把我们掳去了。一样的恩典赏给犹大，犹大没有接受。今天一样的恩典赏给彼得，同样这一句话也是对我们说的。他知道我们的生命会有软弱，会有疑惑，会有困难，会有挑战，会有放弃，甚至你想不信，甚至你成天骂上帝，是吧？这种人我碰多了，我自己也是曾经的一个分子。若不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要为你祈求，给你信心，让你能够回头以后，不仅仅自己得到帮助，你还可以去兼顾你的弟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结局都是犹大。彼得在这里非常的有恩典，非常的幸福，神已经知道他会有三次不认他的这个结局，但是他这里先给他一个鼓励，这也是耶稣对我们讲的。你看看彼得怎么反应，彼得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别人都离开你，我到死也要跟随你。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在客西马尼园，当耶稣被押解要出那个园子的时候，有一个少年人拿着一把刀，把大祭司的仆人削掉一个耳朵。哇，这个功力很厉害啊，他可以一削把人家的耳朵削掉，不知道是削得不准还是怎么样，削掉一个耳朵。你看他为上帝，为上帝的儿子可以勇敢到这个地步，他还算是一个说道做道人。很可惜，这样的一个血气的侍奉，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在后来他三次不认主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知道血气的侍奉跟上帝的福音一点关系都没有。这里给我们的一个亮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教会，你来侍奉，千万不要用血气来侍奉。什么叫做血气的侍奉？简单的讲，就是凡事凭我就没问题了，这样的态度。凡是凭着我的经验就没有问题了，凡是凭着我，凡是凭着我的热情，凡是凭着我的热心，凭着我的知识，凭着我的经验，你这样的人不能够侍奉上帝。我愿意为上帝死，这样还不行吗？耶稣说，你给我滚到一边去，我都把刀子拿出来了，把人的耳朵削下来了。耶稣说，你，我跟你没有关系，而且你要三次不认我。这样的一个人竟然三次不认他，你看圣经的四福音的记载，那个三次不认，那个每一个记录都不一样。 那个大祭司的使女说，哎，我认出你来了，你是跟耶稣一伙的，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彼得，第二次，你真是因为你的口音有加利利腔，开口标准的山东话，一开口标准的上海话，听出来了，别人都不会上海话，就你上海话，你是跟那个人一伙的。又被认出来，彼得说，我咒诅我自己，发誓我跟这个人没有关系，我不认识他。路加福音写得非常的巧妙，他说这个时候耶稣回过头来看着彼得，彼得看见主在看他，声音非常的传神，他出去痛哭。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我们有的时候可以为耶稣死，抛头颅洒热血，主啊，我要兴旺你的国，我要兴旺你的教会，我要圣灵充满，我要有神迹奇事。隔一天我三次四次五次一百次的怀疑他，耶稣没有放弃我们。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福音，耶稣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保证。背叛他的，放弃他的，不认他的就是人，耶稣从来没有不认我们。耶稣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三表示一个完全的接纳，他三次给我们机会，他用他最温柔的眼神回头看彼得，他今天也看你，他回头看你。我们应该有的动作是什么？像彼得一样出去痛哭，感谢上帝，两个人都出去了。犹大出去怎样？犹大出去把自己吊死，彼得出去怎样？痛哭，他重新的与神和好。弟兄姐妹，这两个同学，这两个好朋友，天天在一起的好朋友，好弟兄，在永恒里面走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道路，一个在神国，一个在地狱，就差一个动作，你愿不愿意继续相信？而这个相信还是上帝给你的，你要不要？你说主，我要，立刻给你。因为这一段圣经耶稣已经讲了，若不是我的保守，撒旦就要吞吃你们，撒旦要包围你们，用钱财，用各样的东西包围你我，你最弱的地方他用那个地方来包围你，就是这样。我们要不要来看一下彼得怎么样否认耶稣的，实在非常精彩哈！借这个机会我们来看一看路加福音的22章54节。好，就你刚才的圣经后面一点，54到62，有没有52节？54好不好？54节到60，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请。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他扑火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个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那同仆国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这段历史记得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特别把耶稣的动作回过来。我不知道 耶稣是不是有同样的动作朝向犹大？我们很能够相信犹大也在边上，彼得也在边上，一个继续的不信，一个继续的相信，一个可能相信但是信错了，信到一半找错信的对象，找到罪恶的泉源，找到跟他一样罪人的那一群人中间，向他们忏悔，把那个贪来的那个钱要送回去。真是太惨了，这两个人一个灭亡一个得救，三次的不承认。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后来耶稣显现的时候，像彼得也问过三次话，我相信你知道他要这个彼得重新站起来去服侍他的教会，喂养他教会的群羊跟弟兄跟姐妹。耶稣刚才说了，你要兼顾你的弟兄，他同样问过几次，问过三次，耶稣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而且彼得每一次的回答都非常的感人，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弟兄姐妹，这个话我们要讲，真实的讲，你是我那个最爱的人。好，我们星期五会经验过这样的婚礼啊。那天那个婚礼的新郎新娘会说，你是我最爱的哈。感谢上帝，我很期待。好，彼得这样一个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上帝的意义，人能够得赦免得站立能够继续跟随，都因为神主动的恩典。三次的否认，三次的再相信，感谢上帝，这样一个人被主得着。彼得也是你我的象征，犹大也是你我的象征。我们都分享了这些人物性格个性心灵中的某一些部分，或多或少，我们都要像彼得一样经验到那个信仰的艰难，这个世界要挑战我们对上帝的相信。好，我们再来看比拉多。比拉多是一个外邦人，比拉多是一个跟我们梁弟兄一样啊，是法官来的啊。因为当法官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法官章一盖你头就掉了是吧。我不晓得梁弟兄有没有判过人死刑啊，很厉害，他能够判人判刑了，三年就关起来啊，假释多久由他来决定。哇，这个很神，这个职业。哎，比拉多就是当时罗马政府在犹太地方设的一个省长，犹太人当时是一个亡国的状况，所以他们没有杀人的权利，所以他们就借由一个外邦人，罗马政府的法律要杀耶稣。圣经告诉我们非常的仔细，犹太人怎么样借由诬告污蔑论断耶稣，让耶稣落入他们的圈套，以至于这样的一个罪证摆到比拉多的面前要他决定。比拉多象征了什么？刚才我们说他是法官，他是政府的发言人，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普世价值的代表。什么叫做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就是全世界超越种族文化男女老幼的一个最高的标准。比如说我们要有爱心，比如说我们要帮助人，比如说我们不要有战争，我们要和平，比如说我们要尊敬什么，做什么好的事情，一个普世的价值。可是我们发现这个普世的价值常常在相对的变动中间常常改换它普世价值的内容，这是我们面对普世价值最大的困扰。普世价值应该是绝对的，超越所有的，刚才我们讲到这些事情应该是超越的。可是普世价值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面，普世价值不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就是你个人认定的价值，以那个价值为绝对，绝对到一个绝对化的 那个地步的时候，那个绝对的价值，说穿了就是当我自以为神，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时候，那个就叫做普世价值。所以弟兄姐妹，你面对这个世界所谓的真理的时候，这个普世价值会让你开眼界。现在的普世价值是什么？现在的普世价值是男跟男可以结婚，女跟女可以结婚，是吗？在座的朋友跟弟兄姐妹，可能有同性恋的弟兄姐妹跟朋友，我在这里并没有批判你个人，这个行为在圣经里面是不行的，同性恋是罪，同性恋不讨神的喜悦，圣经禁止同性恋，但是爱同性恋者，我们有双重的伦理标准，爱这个人，爱同性恋者，爱罪人，爱乱七八糟的婚外恋、婚前恋，乱七八糟的爱那个人，但是为这个行为上帝要斥责你，因此每一个人都要悔改，同性恋一样，异性恋一样，婚前婚外都一样。普世价值是什么？普世价值就是当全世界人认为这是对的时候，这就变成普世价值了。比拉多就是这样，比拉多代表罗马施行罗马法，罗马法是非常伟大的，在当代，在人类史上，罗马法是非常崇高的一个法系，影响到今天。罗马人有法律，罗马人是一个尊重公义、自由各方面，甚至博爱。他虽然是一个喜欢战争的国家，但是他是一个有法的国家。比拉多就代表这样的一个身份，让一群人来告耶稣，耶稣站在这个中间，这个图画真的是非常的具有象征性。一群恶徒，一群世界的人，一群宗教的狂热虚假的表演者，把耶稣带到一个世界的普世价值的比拉多代表面前，说这个人应该判死。比拉多也为这个身份相当的自豪，我果然是一个普世价值的代表，你们把他带上来吧。圣经告诉我们，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他几次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其他的福音书告诉我们，他甚至把耶稣解到他的原来是敌人的，后来变成好朋友的希律王，犹太人希律王，那时候也在耶路撒冷，他请他去看，希律王也没有找出耶稣的毛病。完全没有毛病的一个人，完全不应该被判死的人，站在一个普世律法罗马尊贵荣耀的这个比拉多面前，比拉多做什么事情？比拉多因为这一群人的要求跟胁迫，把耶稣还是钉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也是比拉多。我们为什么是比拉多？比拉多就象征一种人膨胀自我到一个绝对地步，变成神的那个堕落的样子。我们的生命中也会有这个部分，就是凡事以我为神来判断是非。而当这个比拉多代表世界的正义、公理各方面的美善，要判定这个耶稣死刑的时候，他无能为力，因为这个比他更圣洁、完全无罪的上帝在他之上，他没有能力去判别他的死刑。他在他的面前应该俯伏，他在他的面前应该跟彼得一样相信这个上帝。但我们要读一下圣经，他应该要接受这一个人对他福音的救赎。耶稣有跟他说过一些话，可是他的心里拒绝，他的心里也害怕，他的心里知道，可是他的心被蒙蔽，跟犹大差不多一样，是一个被蒙蔽的人。 它虽然代表律法的尊贵、公义的高尚，可是它仍然被罪恶所捆绑。圣经告诉我们，当他不杀耶稣的时候，不是不杀而已啊，他要杀耶稣，他不想杀耶稣，犹太人叫他杀耶稣，而且犹太人不仅要把耶稣杀掉，还要怎么样，释放另外一个人，那个人也是一个，那个人则是一个杀人犯，叫做巴拉巴。大家知道这个人吗？巴拉巴。我后来这几天查考原文的圣经，有一个抄本，我吓一跳，哎呀，我觉得圣经真是非常有意思啊。原来巴拉巴也叫耶稣，我们的耶稣叫做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叫做什么？叫做耶稣巴拉巴。耶稣是当代一个很常见的名字，耶稣这个名字翻成这个翻出来就是父亲的儿子的意思，就是父亲的儿子，父的儿子。所以这个巴拉巴有一些抄本呢，他的名字有一个名字就叫耶稣。你所以你可以想见，当耶稣解到巴拉巴这个巡抚面前要判他罪的时候，你们是要我放这个耶稣巴拉巴呢，还是要放这个耶稣基督？以色列人说，我们要巴拉巴，不要那个基督，我们要这个耶稣巴拉巴，但是不要那个耶稣基督。哎呀，弟兄姐妹，一样是耶稣，后面那个名字不一样就惨了。你信的是哪一个耶稣啊？你信的是耶稣欧元吗？你信的是那个耶稣后面是大房子吗？美丽的妻子，健康的小孩，很好的工作事业，还是你信的是耶稣后面接的是基督啊？基督是什么意思？救世主，把我们从哪里救出来？罪恶里救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的是这个耶稣吗？这个场景你不要从外面看，你现在就在那个人群中间，耶稣站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就是那一群跟以色列人一起混在一起的人。比拉多，假设是我，我站在这里问，亲爱的海德堡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巴拉巴在这里，两个人都叫耶稣，你要我释放哪一个？所有的人都说我要巴拉巴，巴拉巴是一个杀人的重犯。哎呀，你就知道普世价值堕落到这个地步，在罗马法的面前，在公义自由的面前，在一个上帝绝对崇高无罪的神子面前，世界的选择是什么？我告诉你，也不就这样了。他选择什么？每一个人都知道巴拉巴是什么人，但是每一个人都选择他。人呐，圣经说什么？你们看这个人，看哪一个人？看在站在我们中间这位耶稣基督，你们看着他。我们没有选他。在创世纪里面，耶和华对亚当说，人呐，你在哪里？Mensch, wo bist du? 弟兄姐妹，我们都坐在这里，我们有选择耶稣吗？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跟当时的犹太人祭司长老一样，我们要那个耶稣，但是是巴拉巴的人。我们要那个杀人犯，因为你就是杀人犯。我们要那个巴拉巴，因为你从来就是杀人的。我们没有一个义人。我们跟犹大一样，我们跟彼得一样，但是感谢上帝，有一个彼得做了我们的榜样。有一个人选择痛苦，继续的跟随上帝。整个场景没有一个人做这个事情。耶稣终于后面告诉我们，下次我们会谈，钉上十字架。比拉多也是一个悲剧的人物。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太太派人来告诉他，你千万不要伤害这个义人。我今天在休息的时候，我在梦里 为这个义人受了很多的苦。什么意思？这个义人，当我知道你要杀他的时候，圣灵来启示我，我为这个义人要受苦，心里感到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纠结，我的心里不安。所以她为这个事情来告诉她的丈夫，你千万不要伤害这个良善的人。连她的太太，连上帝都借着圣灵的工作来帮助她。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当耶稣回答比拉多那些话语的时候，他说，如果我的国是在这里，我的国民就会来迎接我，但是我的国不在世上，所以你们可以杀害我。但是我告诉你，我可以告诉你，若不是那个上面的给你权柄，你今天完全动不了我。弟兄姐妹，这些话每一句都是伟大的不得了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受苦吗？你因为信耶稣有人逼迫你吗？我告诉你，如果没有上帝的允许，没有一件事情会临到你。你 Amen 吗？你相信吗？今天你所碰到的任何的困难，任何的难处，任何的挑战，任何的逼迫，从身体的、心灵的到各方面，如果没有上帝全权的帮助，你没有办法活到下一秒钟。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没有上帝的允许，他不会临到你。这就是你身为上帝儿女的绝对保障。你要透过这段经文，你要真实的相信，若不是那个给你权柄可以办我，今天我不会站在这个地方让你审判我。这要应验经上对我说的话，耶稣是一个遵行上帝圣经话语的人。比拉多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败坏，让我们看见良善并不一定会在这一个有形的世界得胜，良善正直不一定得到这个世界绝对普遍价值的认可，因为世界就是在罪恶的辖管当中。人若不将自己交给上帝，只能交给世界，交给世界的结果就是灭亡。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上帝。所以耶稣站在众人中间，他不将自己交给门徒，不将自己交给犹太人，不将自己谄媚交托犹太宗教阶层，不将自己交给一个可能可以救他的罗马政府，他谁都不交。意思就是说，我不将我交给世界，我只将我交给上帝，我单单属于上帝。这就是耶稣在他人生中最后受审受死勇敢赴十字架里面给我们的启发。比拉多这个悲剧的人物，让我们也不要走向他的道路。差一点点有可能信耶稣，当耶稣说我就是为真理的那条道路来做见证的时候，比拉多说，什么是真理呢？我不晓得原文是什么意思。他说，真理在吗？是不是言下之意，我老子就是真理，我来决定你的生，我来决定你的死，因此我就是真理，我就是权力。比拉多擦肩而过，只剩下一个好处，每一次使徒信经我们要把它念一次，耶稣死在他的手里，没有想到他却死在真理的上帝手里。我今天讲完了这三个人物，让我再花一点点一两分钟，把我们的场景稍微调到前面一点点。这三个人，跟耶稣有过这样的交手。有一个姐妹，在这三个男人之前，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 就是马大玛利亚的妹妹玛利亚，他们有一个兄弟叫拿撒路，大家还记得吗？这个玛利亚在一次耶稣去伯大尼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做客的时候，这个女人带了一个真拿达的很贵的香膏到耶稣吃饭的地方，什么话都没有讲，把那个瓶子打破，让那个房间香到不行，把它倒在主的身上，什么话都没有讲就做了这个事情。旁边那个犹大受不了，哎呀，这个值30两银子了，有没有？他用30两银子出卖耶稣，他觉得那个30两银子放在主的身上太可惜了，他很想要，他至少就可以有60两了，你知道吗？他要60两。他说了一句非常漂亮的话，哎呀，这些钱拿来做孤儿寡妇这个需要的这个工作，圣工多好，好吗？为什么拿来给宗隐做礼金呢？宗隐需要这30两礼金吗？他没有房子吗？宗隐有房子住啊，开玩笑哈。这样一个贪心的人，玛利亚坐在主的工作，耶稣对他的称道是什么？这一个女人坐在我身上的事情，以后所有的世代都要纪念这个姐妹坐在我身上的事情，她做的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需要你我做什么事情在他身上吗？他需要你坐在他什么身上的事情吗？他不需要，是吗？可是透过玛利亚的这个奉献，让我们知道他跟前面那三个男人，或者是后面这三个男人完全不一样。他知道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我们说过这一段圣经，他在耶稣的面前选择听他的话语，接受耶稣对他的侍奉。这里他主动的来侍奉主，我们看见他的信心，看见他的行为，完全没有听到他讲任何一个字。我们都知道姐妹爱说话，是吧？对不起啊，我这样讲啊，弟兄话少。哎，刚好想过来，这个姐妹完全没有说话，怎么样？把她最珍贵的，可能是她的嫁妆，送给耶稣。她把她的身心灵献给耶稣，比后面那三个男人可爱多了。我觉得圣经这样的安排，让我们发现那个默默在主灵面前继续相信的人，并不是一个圣人，一个完人，一个道德高超的人，可是他在主的眼中却是一个在他身上做了美善事情的人。这样一个人，所有我们后代的人都要称赞他在主身上的作为，你看多么的美好。今天这几个人物，希望透过这些的分享，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再一次的深深的相信耶稣。你有100万次的否认，我不能说不是一个不严重的事情，但是你101次，你要跟彼得一样出去痛哭，我告诉你，耶稣的恩典还在那里。但是我请你不要到100万次，3次已经很够了，好吗？让我们一起的来仰望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帮助我们更爱你，帮助我们学习你真理教训的话语，让我们全人全心所表达出来的那个爱意爱情，能够完整的专注的投到你里面，因为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个永恒的，创世以前就赐给我们的那个救恩。求你帮助我们，不仅个人跟你建立一个深刻美好良善的关系，求主也帮助我们 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教会生活、教会圣礼的施行中，可以更多的见证主你的荣耀，帮助我们继续的相信主。若是你不托住我们，我们随时就不信，随时就落入撒旦魔鬼的诱惑跟捆绑里面。主，我们呼求你，我们在你的面前痛悔，求主赦免，求主保血遮盖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使得我们在你的面前，因为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的那个缘故，接纳我们成为你那个最爱的一群儿女们。谢谢主，在海德堡这个地方设立教会，设立同工，设立弟兄姐妹，设立讲台，设立圣经的分享，设立团契，帮助我们更爱你，更跟随你，更快跑的来爱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求主帮助，感恩感谢，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的，阿们。